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朝鲜可能再次试射导弹，美国做出谨慎反应；朝鲜计划恢复边界热线交流；伊朗爆发反政府示威，为什么世界都在看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一个美国智库说，2018年全球最大的风险就是中国试图填补全球领导力的空白。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关于朝鲜的最新的威胁和最新的消息。朝鲜星期三重新开通了跟韩国的边界联络渠道通话，被认为是这两个敌对国家之间寻求改善关系的第一个重要信号。多年来，两国紧张关系不断加剧。韩国官员说，韩方接收到朝鲜方面通过板门店韩朝直通热线打来的电话。板门店位于分隔南北韩的非军事区，直通热线2016年2月中断。之前韩国政府撤出入驻韩朝共同营运的开城工业园区的韩方人员，以回应朝鲜连续试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平壤随即中断了跟韩国的联络。朝鲜祖国统一和平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说，朝方正在本着认真诚实的立场和态度跟韩方接触。李善权是星期三稍早通过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宣布重启两国热线渠道的时候所做的表示。另外呢，就是在美国方面，美国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由阻止了一项阿里巴巴集团旗下一个公司在美国的一笔大手笔金融并购案。美国汇款公司速汇金和中国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在一份联合公告中称，由于未能获得美国监管部门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批准，两家公司计划中的并购交易宣告终止。这被认为是中美经济关系紧张的又一迹象。蚂蚁金服是支付宝的运营方，控制人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是由美国财政部牵头的一个包括美国安全部门在内的跨部门委员会，负责从国家安全角度审查外国对美投资。该委员会认为，两家公司未能让美国政府相信该交易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蚂蚁金服在2017年初曾经计划以12亿美元收购美国速汇金。速汇金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霍姆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和近一年前我们刚宣布交易时相比，现在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很大。美国两党中都有多位议员曾经对这个交易提出质疑，担心蚂蚁金服的收购可能会损害美国的金融基础设施。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史密斯议员曾经指出，蚂蚁金服与中国政府有深厚的合作。在此之前呢，川普政府还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的有中国背景私募股权基金收购美国芯片制造商莱迪斯半导体的交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坚决表示，除非他的国家的和平受到威胁，否则不会发动攻击。金正恩还对韩国采取了某种和解的语调，暗示对韩国对话持开放态度。在致辞中，他还说，美国必须正视朝鲜核项目的现实。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所做的报道。
整个美国本土都在我们的核打击范围里，按钮永远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他们应该清楚，这当然不是一个口头威胁，而是一个事实。
这位朝鲜领导人表示，他的国家可以应对任何来自美国的核威胁，并且拥有强大的核威慑力，可以阻止美国玩火。他还说，美国必须认识到， 这不是敲诈，而是事实。去年，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口水战不断升级。川普警告朝鲜，如果威胁美国，就将面临烈焰怒火。平壤则已发射两枚远程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并在九月份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作为回应。之前发射了一枚可抵达美国本土的远程火箭，火星15号。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韩国说，朝鲜计划星期三恢复双方的边界交流渠道。韩国统一部说，朝鲜的国家广播电台星期三早些时候做了宣布，这个交流渠道位于分割南北两方的非军事区的板门店村，预计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3点左右恢复。朝鲜的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计划引起多年来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热线的恢复是双方愿意进行外交接触的第一个重大信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他的新年讲话中呼吁与韩国直接对话，并宣布他愿意在下个月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举行前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韩国。韩国星期二做出了回应，提出1月9号在板门店与朝鲜外交官会谈，这将是2015年12月以来首尔与平壤他们两方第一次的高层会谈。韩国总统文在寅欢迎金正恩有关举行双边直接会谈的建议，但是坚持说，在朝鲜半岛双方关系的任何改善以前，平壤必须首先放弃他的核武器计划。那么韩国提出与尖锐对立的朝鲜举行高层会谈，就朝鲜参加即将在韩国举行的冬奥会的可能性进行磋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军星期二说，韩国希望一星期后在亭站村板门店会晤朝鲜外交官，那里位于分割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非军事区内。
南북이마주앉아평창동계올림픽북측참가문제협의와함께，
我们期待韩国和朝鲜坐下来彼此相见，坦率讨论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以及改善南北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
아울러정부는시기장소형식등의구애됨이없이북측과대화할용의가있음을다시한번밝힙니다。
首尔做出上述提议前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宣布，正在考虑派团参加下月的平昌冬奥会。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一傍晚对金正恩举行会谈的建议表示欢迎，但是同时表示，朝鲜必须首先放弃核武器计划，韩国和朝鲜的关系才有可能改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新年发推批评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出回应说对此深表失望，并且说不能够让伊斯兰堡方面为阿富汗的集体失败承担责任。北京呢也发言挺伊斯兰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川普在他2018年发的第一条推文里愤怒地表示，美国在过去的15年里愚蠢地向巴基斯坦提供了330亿美元的援助，但只得到了谎言欺骗，把我们的领导人当成傻瓜。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发言人表示，巴外交部星期一晚间召见美国大使大卫·黑尔，讨论川普新年时发表的推文。华盛顿长期指责伊斯兰堡，尤其是巴基斯坦安全机构对针对阿富汗以及美国所领导联军部队的袭击行动熟视无睹，或者秘密帮助阿富汗塔利班以及哈卡尼网络对阿富汗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进行跨境攻击。川普的推文星期二在卡拉奇引起街头抗议，示威者举着巴基斯坦国旗和反川普标语，高呼反美口号，焚烧美国国旗和川普总统的画像。抗议示威是由宗教政党联合组织保卫巴基斯坦委员会发起的。与此同时，一名巴基斯坦学生在伊斯兰堡街头告诉美国之音，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并不像川普所说的那样负面。
川普的声明首先不符合外交准则，其次，如果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那是因为美国有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对这个地区有兴趣。美国在阿富汗打一场战争，美国在利用巴基斯坦。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针对伊朗政府和经济问题的抗议活动发生几天之后呢，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三播放了全国多个地区举行支持政府的集会活动的视频画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群挥舞着伊朗国旗，呼喊着支持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哈梅内伊指责其他政府煽动此次反政府抗议。这场抗议于上周开始，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美国总统川普已经通过几则推文对抗议伊朗政府的人士表示支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周二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丽塔·范苏斯特伦采访时说，必须要让伊朗政府为其行为负责。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表示，伊朗这场在过去六天已夺走至少21人生命的抗议事件，应被列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之上。
如果伊朗的独裁历史多少有些指导作用的话，我们可以预料，在未来几天将有更多令人无法接受的虐待情况发生。联合国必须要发声，我们将在未来几天内在纽约和日内瓦的人权委员会呼吁召开紧急会议。我们绝对不能沉默，伊朗人民为了自由高声疾呼，所有热爱自由的人必须要支持他们的事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伊朗发生的流血事件表示遗憾，他说联合国希望伊朗人民和平集会和表达意见的权利能得到尊重。伊朗总统鲁哈尼周一誓言，安全部队将对暴乱分子和不法之徒做出反应。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已有数以百计的示威者被逮捕。抗议活动上周四在马什哈德开始，此后传播至全国其他地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2017年进入最后倒数计时的几天呢，伊朗爆发大规模的示威，从一开始抗议高物价、高失业，演变成后来的反腐败、反独裁、反政府。尽管当局阻断互联网，说封锁社交平台，并且呢威胁强力镇压，示威活动持续蔓延，而且呢超过20人在抗议中被打死。美国总统川普发出推文说：“世界都在看。”伊朗变革的时间已到。那么到底这场伊朗近10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引发了国际间如此的关注呢？这样的抗议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呢？还有呢，伊朗的反独裁的呼声为什么牵动中国民众的心弦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郑韵文邀请了专家学者一起来进行讨论。那么关于伊朗这次的抗议活动爆发的原因是什么？伊朗跟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有什么差异呢？关于这个问题呢，参与节目讨论的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国际关系学教授丁学良博士，他是这么说的。
这场抗议 起源跟很多中东那个以前闹事就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就是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生活过得太艰难，收入嘛也不高，但是物价腾飞，然后政府呢对民间的这个民生问题也不关，把大量的资源用于军事的项目。那么伊朗当然，这个除了这个和其他的中东国家之间有类似的这些民生问题方面的抱怨以外，伊朗还有一点跟中东的很多国家不太一样，这个要讲一句很公道的话。不太一样两点，在我的这个阅读的这个资料中间，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伊朗这个体制啊，你还不能说它是完全的，就是没有一点民间的这个表达的空间。它跟那个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非常不一样，跟那些完全的这个就是封闭民间的声音，封闭任何一种多元的声音，跟那还不一样，比他们还开放的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因为有了这些开放的，虽然这些渠道不是那么大，但毕竟有这些渠道，所以使得这个民间的不满呢，这个不至于100%的被压制住，这是很重大的区别。第二个很重大的区别就是在过去的这几年，这个因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主义组织，从兴起到覆灭这过程之中，伊朗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而且随着这个伊斯兰国这个恐怖主义组织被大部分被消灭的差不多了，这中间这个伊朗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在中东地区这个国际关系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得分，所以呢也愿意在这方面呢花费更大的资源，所以这两点是跟其他的一些中东国家很不一样的。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上个周末对示威抗议活动首度做出回应的时候，他说伊朗人民有权抗议和批评当局，但是呢，抗议行动不应该带来暴力事件和破坏公共财产。那么这样的示威是不是能够造成足够的政治冲击，给伊朗带来政治变革呢？对此，丁学良博士他认为说，总统他是难有为，但是政治变革呢很难预测。
第一点就是他这个世俗领导哈梅尼的这个表态，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两边都很为难，两边都不讨好，夹在中间的一个并不是最高决策者，在这种很微妙也很艰险的这个政治格局中间勉为其难。因为他虽然是通过一定程序选票选出来的世俗总统，当然他并不是掌控着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尤其是不能够掌控这个国家最核心的神权、军权、保安部队权力的这个最终的决策者。一方面他也体察到民间的这些抱怨中有很多的合理成分，当然我们只能猜测，哈梅尼可能也许不一定完全赞成过去这些年来这个伊朗的对外政策，花那么多钱在中东呢，就是要成为中东的这个头号的这个大国，一定要把沙特的这个势力压下去。但是呢，在公开场合之下，他又不能够表达自己独立的对外政策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不同的意见，所以呢，他这时候他表达对了民间的一定程度的同情，但同时他也不能够让这个神权的这些强硬派，尤其是这个共和国卫队里面的强硬派或保安部队里面的强硬派，这个抓住把柄，趁这个机会把它搞下去，所以他也得要对这个街头这个某些的这个骚乱现象要表明一个维持法治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这是很典型的夹在中间的这种政治领导人的这个表态，这对你的问题中第一点的回答。那么第二点的回答，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伊朗这样的一种政体的这种变化，我们现在很难叫转型，因为讲转型的话，意思就是说它一个明确的目标，要从那个目标走过去。我不认为，伊朗现在是这么一种状况，而是应该是变化，又不知道变得会怎么样。它可能变得好一点，也可能变得很糟糕一点，也不能变得一塌糊涂的，都有这种可能。因为刚才这个另外一位嘉宾就提到了当年把巴列维这个掀下去的那场重大的这种斗争，那么小时候还记得很清楚。那个巴列维多风光，但是把他推下去的时候，伊朗的那一场这个神权革命在中东在全世界造成那么大的重大的影响，当时那一代的人完全没有想象，他们把一个被认为是不关心民间疾苦的巴列维国王轰下台以后，换来他们想象不到换来的这个神权的这个统治，比起巴列维这个国王时更糟糕。
那么从伊朗传出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抗议民众撕毁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画像，扯下了国旗。一个对民生问题的示威，怎么会演变成对国家政体、对政治领袖的直接冲击呢？对此，六四学运领袖吴建民他这么说：
伊朗呢，这一次的这个声威啊，就是民众上街抗议政府，本来只是抗议物价上涨，因为伊朗呢，这么几年来，这个伊朗深陷这个叙利亚的战场，投入过几万的军队，而且还阵亡过1000多个将士，再加上呢，他们长期以来资助呢也门的胡塞武装、黎巴嫩的真主党，耗资巨大，所以直接拖垮了伊朗的经济，那么使得伊朗这个民生呢叫民不聊生，下岗的这个失业率呢达到40%，大学生毕业呢就等于失业。这一次抗议从鸡蛋物价上涨，这个最基本的民生的副食品上涨这个因素开始，但是呢，这个由于他们呢过去他们的收入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现在干一天活收入只有6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上街一开始最初是为民生所呼吁，但是他们怀念他们曾经在1979年以前的 巴列维国王的那个统治时期，因为那时候他们的这个生活水平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从普通的民生的声援很快就上升到政治体制的问题。第一，他们已经讲让这个教主去死，他们愿意烧毁这个哈梅内伊的画像，他们已经把自己这个民众的这个普通诉求已经上升到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国体的这种考虑。因为大家知道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个国家自1979年霍梅尼发动的德黑兰革命开始，就开始让他们国家的这个最高权力被宗教领袖所控制，而且宗教领袖是终身制，那么总统不过是宗教领袖摆在前台的一个政治看客。所以民众深刻地认识到，今天伊朗之所以民不聊生，跟国家的这个政教合一和宗教领袖所推行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
另外呢，有分析家把伊朗的抗议称为是2018年全球的第一起黑天鹅事件。伊朗抗议活动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对此呢，吴建民他这么解释。
因为黑天鹅事件大家认为不大可能发生，因为伊朗呢，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压制民众的舆论的过程中呢，它就像刚才的丁教授讲的，它会给一点点空间，不是讲说完全100%的压制。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伊朗整个抗议的浪潮席卷全国，那是互联网起了作用，而且我们也在脸书和推特上面看到大量伊朗民众他们所播发的现场的各种视频和录像，那就说明他们的网络在最初这个抗议的过程中是散发到世界全球的。那么为什么说他们最不容易发生又发生了呢？那是伊朗在最初发生这个抗议物价上涨的这种大规模的街头运动中啊，逐步演变成对政府的一种抗议。很多人呢，认为就是伊朗这次民主革命好像很快就会诞生。我个人呢没有那么乐观，因为呢，伊朗整个这次运动，我们纵观它，无论从组织体系，还是它这个动员诉求，以及呢他们对最高领导的政治要求上来讲，都没有明确。那么，当然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我们欣喜的画面，尤其是我们看到伊朗很多年轻的女性敢于摘下头巾向这个专制挑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2018年已经开始了，新年一开始，美国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就表示，2018年全球继续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中国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全球领导力空白，是2018年全球最大的风险。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智库欧亚集团星期二公布2018年全球十大风险预测报告。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在报告发布的电话会议上说，2018年全球领导力空白越来越明显，中国希望填补这个空白，但这可能给全球带来最大的风险。他说，
他们不会想着重建美国的秩序，他们要建的是非常不同的、非常有竞争性的，甚至是对抗性的体系。
欧亚集团的报告说，中国目前的政治模式被视为越来越强大，而美国的政治模式却在削弱。加上中国目前的领导人是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而美国总统川普却是现代史上最弱的美国领导人之一。所以你看到的会是全球秩序的重组。欧亚集团连续十年在年初的时候公布全球风险报告，去年欧亚集团把全球陷入地缘政治衰退期当成全球最大的风险。地缘政治衰退期指的是全球领导力缺乏。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刚上台，强调美国第一，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地位下降。欧亚集团主席布雷默解释说，与全球陷入经济衰退不同，陷入经济衰退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想方设法来解决问题，但是地缘政治衰退不同，美国认为跟自己无关，欧洲和美国的其他盟友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填补，中国是乐意看到这个空白，也愿意站出来填补空白的国家。美国与朝鲜因为误判或是失误引发国际冲突，被欧亚集团列为第二风险。 新年第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向美国发出警告说，他的桌子上有核按钮，而且朝鲜的核打击能力覆盖美国全境。欧亚集团的布雷默认为，朝鲜问题的演变有两种可能。他认为朝鲜掌握打击美国本土的核弹能力，可能会促使朝鲜更加愿意进行谈判。他说
It's very clear the North Koreans have now tested their ICBMs. They clearly want to test re-entry capability. But once they've effectively done that, they're going to feel more secure vis-a-vis the Americans in all likelihood. That's a positive.
朝鲜已经进行了洲际导弹的试射，当然他们还想进行重返大气层能力的试射，但是一旦他们有效做成了这一切，与美国对抗起来，他们就会觉得安全多了。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向韩国、向中国提出来，表示愿意谈判。你的地位更强大的时候，你是愿意进行谈判，看看以色列就知道了。
他还说，韩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可能会令川普总统做出改变。布雷默说，川普可能会愤怒，但是也有可能出现180度的大转弯。他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压力，他迫使他们开放。他可能会像他曾经所说的那样，与金正恩一起啃汉堡，与朝鲜达成某种协议。不过布雷默也没有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美朝爆发战争。欧亚集团也认为，另外一些事件导致的误判也有可能导致国际冲突。那些事件包括各国在网络空间的争夺、叙利亚战争的事故、美国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驱散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恐怖分子等行动，这些都被欧亚集团看成2018年世界面临的第二大风险。根据欧亚集团的预测，2018年全球第三大风险是全球的科技冷战，这主要体现在新信息技术的竞争上，主要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欧亚集团认为，美国和中国将就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等信息技术进行竞争，并同时竞争非洲、印度、巴西以及欧洲市场。布雷默表示担心美国的竞争力，他说美国是靠私人公司进行的，而且目前硅谷和白宫似乎还势不两立，而中国是倾全国之力在打这场战争。全球第四大风险是墨西哥。欧亚集团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破裂以及墨西哥即将到来的大选都有可能导致墨西哥经济的崩溃。第五大风险是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伊朗核协议能否在2018年得到维持是个问题。第六大风险是一些团体和机构的衰退。欧亚集团认为，一些曾经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团体和机构，比如媒体和金融机构，将继续失信于公众，从而失去存在的合法性。第七大风险是经济保护主义的升级。第八大风险是退出欧盟的英国面临政治动荡。第九大风险是东南亚各国的身份认同。第十大风险是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在非洲偏远国家的发展，可能威胁到非洲的核心国家。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内政策。川普总统从上任以来呢，为了履行放松政府监管的承诺，废除跟收回了前任留下的众多法规和指导文件，即美国司法部就收回了25份被认为是不必要的、不符合现行法律的或不恰当的指导文件。预计这个势头在2018年还会继续下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2017年12月30日在推特上发文称，不必要的法规和高税收得到大幅度削减，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好，敬请期待吧。此前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宣布废除25项不必要的、不符合现行法律或不恰当的指导文件，包括奥巴马在内的前任留下的指导文件均在其列。塞申斯誓言要维护法治，他说，任何过时的、用来规避监管程序或者不恰当的越过条例或法规要求的指导文件都不应予以实施。美国司法部最新宣布的举措只是美国大规模去监管化行动的一部分，环境、医保、金融服务等众多其他领域都在经历类似的去监管化过程。川普今年2月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对联邦政府的监管行动进行全面审议。白宫资讯及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纳欧米·里奥表示，从川普走马上任到2017财政年度结束时，本届政府一共进行了67项去监管行动，其中包括被国会毙掉的法规以及被撤回的指导文件等。 按现值计算节省了$81亿。里奥表示，展望2018财政年度，去监管化努力将进一步加大。他说，根据资讯及监管事务办公室公布的年度报告，相关议程反映出将有448项去监管化行动和131项监管化行动，预计将节省约$100亿的现值成本。一般来说，废除某一法规必须通过通告和评论的程序，以及政府机构要公布有关法规并允许公众发表评论。但是废除某一指导文件则无需经过这个程序，原因在于前者具有法律效力，后者不具有法律效力。据马里兰大学法学院教授瑞纳·斯坦泽介绍，法规是政府机构为了落实美国国会通过的宽泛和笼统的法律而制定的具体规条。他说
：“In theory, guidance documents have to do with smaller issues, less important things.”
指导文件涉及不太重要的小事，但是由于法规的制定过程耗时长、花费大，加之政府机构缺少资金，因此他们被用来填补法规不到位的空缺。
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卡里·考格利安尼斯说，指导文件通常是解释性的，以便教育社会大众，帮助其了解有关的法律义务。
It's something that agencies have done since...
政府机构自设立起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这是常见的持续进行监管进程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教育受影响的社会大众其法律义务是什么。
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法学院教授斯图亚特·夏皮罗指出，尽管如此，政府颁布的指导文件仍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震慑作用。他说
：“When the government issues a guidance document, if you're a company or a person or a school or a hospital,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do what the government suggests you do.
面对政府颁布的指导文件，公司、学校、医院以及个人仍有可能按照政府所说的去做。人们把这看作是政府试图通过旁门左道来颁布法规。
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考格利安尼斯认为，一些人把司法部长废除指导文件的做法说成是在恢复美国法治有些言过其实。他说，一些政府机构过去的确出现过滥用指导文件的情况，但是受到监管的部门有权到法庭上起诉政府机构，而事实上法庭曾经做出过禁止政府机构采取这类行动的判决。考格利安尼斯说
We've had a mechanism for...addressing concerns about agencies abusing the guidance process.
我们有相应的机制来解决人们对政府机构滥用指导文件程序的担忧。我们一直以来都奉行的是对政府行动进行司法审查的法治体制，因此把司法部长所做的称作是在恢复美国的法治，这是不恰当的。
美国司法部去年11月17日发布的有关结束该部门指导文件做法的新闻稿指出，过去该部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模糊了法规和指导文件之间的区别。为了进一步维护法治，依据司法部长发布的一份备忘录，美国司法部将不再颁布指导文件，对行政部门以外的个人或实体创设具有约束力的权利或义务。助理司法部长布兰德说，指导文件可用来解释现行法律，但不应用来改变法律或设立新标准以确定法律的遵守情况。他说，规则制定通常所需的通告和评论程序可能会繁琐缓慢，但它的好处是同政府机构自行确定有关拟定规则的效果相比，这个做法提供的信息更全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外交部重申积极配合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不过呢，有学者认为不排除台商可能向朝鲜供油。台湾法务部调查局表示，如果有台湾公司涉案，将会依法追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二重申，有关联合国通过制裁朝鲜的决议，台湾政府一定会积极配合。
那么因为外交部这当然负责这个对外交涉工作啊，在国际面这一块外交部绝对责无旁贷，会配合美国还有国际社会。
李宪章还说，针对所谓台商涉及运送石油给朝鲜的事情， 相关单位已经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步骤和做法。台湾交通部指出，已经禁止联合国公告的船只进入台湾港口，也会严格审核船只申请入港的文件，确认没有违反相关制裁才会放行。此外，针对香港籍方向永嘉号邮轮涉嫌于东海以船对船方式提供朝鲜石油，韩国官员表示，该邮轮是由台湾比利恩油品集团所租用，经过航港局调查，方向永嘉号曾经于去年来台补给两次，不过该船只并不在联合国公告拒绝入港的名单当中，而比利恩油品集团的登记地点是在马绍尔群岛。至于是否有台商介入，目前已经由调查单位深入研究。台湾媒体报道，比利恩油品集团的背景沉迷，也没有设置官方网站。尽管有两家位于高雄的公司，高阳渔业公司及银财海洋公司，在招募人才网站上都曾经说明是属于比利恩油品集团，而这两家公司的地址也是一模一样。不过银财海洋公司已经于去年11月解散。至于高阳渔业公司的业务包括海上加油与油品贸易，并拥有3艘油轮，另外还有远洋渔船业务，主要是输出渔货到日本。不过高雄市海洋局表示，并不清楚该公司的背景。台湾法务部调查局表示，如果有台湾公司确实涉案，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但是目前详细情况还不明朗。台湾政府去年9月终止与朝鲜的所有贸易往来。根据台湾经济部国贸局的资料显示，2016年双边贸易总额是1270万美元。台湾从朝鲜进口的项目包括海产及矿石等等。由于台湾出口朝鲜占总出口比例极小，对于整体外贸的影响微乎其微。丹江大学整合战略科技中心执行长苏子云告诉美国之音，为了避免朝鲜制造更多威胁性武器，台湾政府势必会配合国际的制裁措施。
那台湾政府我相信一定会全力协助，就是说阻断这种走私，不管是石油的或是其他战略物资，包括稀有的金属元素等等。
苏子云教授还说，朝鲜一定会持续透过各种渠道获得所需物资，由于台商的身份比较自由，确实有被利用的可能。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身为美国重要的盟友，在制裁朝鲜的做法上，台湾政府不可能采取和美国不一致的立场。至于台商是否可能钻漏洞运送石油给朝鲜，尤英龙教授则认为，商人为了利益不排除这样的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海军首次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训练演习。虽然俄罗斯是极力避免卷入南中国海的纠纷，不支持争执中的任何一方，同时呢，向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提供武器，但是俄罗斯仍然是想在南中国海跟亚太地区占据一席之地，并且拥有发言权。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俄罗斯军方12月28日发布消息说，由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驱逐舰所率领的分遣舰队刚刚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训练演习。根据事先拟定的计划方案，这次演习涉及舰艇的生存训练，包括在舰艇发生事故时如何在舱室中灭火、堵漏和抽取渗入舱室中的海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说，演习中完成了消除事故团队的集合，对火灾舱室实施密封，用堵漏板封堵破损的舰体等演习科目。尽管中国一直反对南中国海地区以外的国家插手该地区的事务，但这是俄罗斯首次公开宣布俄国军舰选择在南中国海举行海军演习。在这次演习之前， 这支由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以及补给舰等军舰所组成的分遣舰队刚刚访问了新加坡。俄罗斯与中国海军去年也曾经在南中国海举行过联合演习，但是那次演习临近中国广东的湛江，远离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与近些年来大批中国海军新式军舰纷纷下水服役的景象相比，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和其他舰队的主力战舰绝大多数都在苏联解体前下水服役时间较长，但俄罗斯仍试图利用有限的资源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大力推动海军外交。1988年下水的潘杰列耶夫海军上舰号驱逐舰所率领的分遣舰队去年10月2日离开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太平洋舰队基地之后，接连对东盟和南中国海地区的国家展开了系列访问。俄罗斯军方说，这几艘俄罗斯军舰在远离基地的海上欢度了新年，普京总统特别向军舰的水兵们发去了新年问候。在新年到来之际，水兵们还通过卫星电话同家人联系。这支俄罗斯海军分遣舰队对南中国海及其附近海域的巡弋将持续到二月份结束。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这支俄罗斯分遣舰队出访的主要任务是在亚太地区展示俄罗斯的海军军旗，以及同亚太地区国家发展关系。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这支舰队已经访问了菲律宾、文莱、柬埔寨、泰国、印尼、缅甸、孟加拉和新加坡等八个东南亚国家。在停靠菲律宾时，正与俄罗斯加强关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登舰参观。俄罗斯舰队还与文莱、柬埔寨等国海军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俄罗斯军舰每停靠东南亚国家的港口时，都会接待当地的高官和民众参观，展示军力。俄罗斯一再强调不会卷入有中国参与的南中国海以及中国与日本在东中国海的争执。俄罗斯也宣称不会在这些冲突中选边站队，支持任何一方。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同涉及这些冲突的所有国家保持密切关系。除了文莱之外，俄罗斯还向参与南中国海地区争执的所有国家提供武器。南中国海争执的两个主要国家，中国和越南，目前都已经并列成为俄罗斯的主要军火买主。俄罗斯最近还向传统上一直使用美式武器的菲律宾赠送了一批轻型武器和军用车辆示好，并同南中国海的其他国家商讨出售先进战机、潜艇等装备。俄罗斯海军舰队这次在南中国海演习被认为是释放信号。政治学者萨林认为，俄罗斯极力争取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的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但长远目标是想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等领域拥有发言和投票权。萨林说，现在的问题是在跨大西洋地区体系中已经拥有决策机制，但是这一地区国家却都不想让俄罗斯参与进来。苏联解体后的这20多年来，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加入这套决策体系中，但俄罗斯就是被排除在外。而在亚太地区情况却完全不同，在亚太地区这套决策机制尚未建立，如果俄罗斯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在该地区的经济、安全等领域，俄罗斯能够参与组建决策机制，那俄罗斯肯定就会拥有自己的股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再来看一则有关于俄罗斯跟中国关系的报道。现在看起来呢，中俄关系表面上是越来越好，但是在俄罗斯，中国仍然被视作是主要的威胁。许多俄罗斯媒体还有地方民众最近就指责中国入侵贝加尔湖。一份有5万多人的签名请愿信呼吁制止中国人大量购买贝加尔湖畔的土地，还有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俄罗斯的官员还有军警已经介入这起事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
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中国与俄罗斯官方媒体几乎同时报道，中俄两国领导人习近平与普京以及李克强与梅德韦杰夫互致新年的问候，他们都强调要加强互信，推动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和向前发展。但在官方媒体刻意营造宣传的中俄关系友好的气氛背后，俄罗斯社会和民众如何真正看待中国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画面。从12月初起，由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民众所发起的要求制止中国入侵贝加尔湖、停止破坏当地生态、禁止中国人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的签名请愿活动正掀起越来越高的浪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份写给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以及向普京总统发出呼吁的请愿信已经有50,000多人签名。这份呼吁拯救贝加尔湖的请愿信说，在伊尔库斯克州贝加尔湖畔的利斯特维扬克村，当地10%的土地已经由中国人拥有，中国人在那里大兴土木，以兴建别墅和为自己建造住房为由，实际开设旅馆，接收到贝加尔湖旅游的中国游客。目前来俄罗斯旅游的西方游客急剧减少，而中国游客却大幅上升。同莫斯科、圣彼得堡、列宁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一样，贝加尔湖也成为中国游客前往俄罗斯的热门旅游地。但请愿信认为，大批涌入的中国人野蛮破坏了贝加尔湖自然环境和生态。由于当地没有中央污水处理系统，中国人在湖畔兴建旅馆的生活污水都排泄到附近的小河沟，最后全部排入贝加尔湖中。中国与俄罗斯最近几年举行了媒体年的活动，两国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都以很少报道有关对方的不好新闻，在中国媒体上更难看到有关俄罗斯的负面报道。但尽管如此，许多俄罗斯媒体，其中包括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仍然关注并大量报道了这次反对中国的请愿活动。有些报道甚至以中国向俄罗斯扩张、中国认为西伯利亚和贝加尔湖过去曾是中国领土为标题。由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创办的帝都电视台说，到贝加尔湖地区旅游的外国游客主要以中国人为主，中国人大量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并兴建住房后，稍好的结局是中国人把这些建筑转手卖给自己的同胞，不好的结局是中国人开设旅店，从事服务品质很低的灰色旅游生意。报道引述俄罗斯旅游界人士的话说，中国正在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的经济扩张，把贝加尔湖介绍成为中国过去的领土，也成为一些中国旅游公司打广告和吸引游客的主要卖点。报道说，中国禁止俄罗斯导游在中国工作，但中国导游却能非法在俄罗斯活动。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几个相关报道说，中国导游介绍贝加尔湖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的祖先曾在贝加尔湖生活，而来贝加尔湖旅游的中国游客都住在中国人开设的旅馆里，他们吃中国菜，用现金付账，而且在中国境内都已经结算完毕，因此对俄罗斯经济贡献很少。报道还引述贝加尔湖畔利斯特维扬克村村民的话说，中国人不宣战，不通过战争已经占领了贝加尔湖，而那些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的中国人都筑起了高高的栅栏墙，挡住阳光，使当地村民的菜园无法耕种，中国人大兴土木，更打破了当地乡村的宁静。一些俄罗斯地方媒体过去曾经批评过许多中国导游把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哈巴罗斯克，也就是伯利，以及布拉格维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等地，都说成是中国的领土。来自伊尔库斯克州和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国家杜马议员谢尔盖田说，在贝加尔湖畔所发生的事情非常糟糕，未来每年前往贝加尔湖的中国游客数量可能会达到100,000人。他呼吁官方应该更严格监控中国人旅游贝加尔湖， 并制止中国人大量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的行为。他说，巨大的中国就在身旁，俄罗斯的确面临严峻挑战。官方的电视中心报道说，中国人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然后非法开设旅馆，由于严重缺乏旅游基础设施，去贝加尔湖的许多游客只好露宿民宅。中国人大量开设旅馆，也对当地村民出租民宅生意造成影响。布赫作家阿加耶夫说，发起请愿活动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民众把贝加尔湖所遭遇的不幸以及他们生活水平落后的罪责都推卸到了中国人身上，但这些民众却对普京政权的腐败、当地贪官开绿灯让中国人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视而不见。激进俄共由左翼人士主办的网络报刊莫斯科论坛说，在普京统治之下，贝加尔湖畔不是唯一一个中国人通过合法途径把俄罗斯土地据为己有的地方，因为远东地区的其他地方的情况更为糟糕，比如同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大片耕地以低廉的价格长期租赁给了中国公司。虽然与西方交恶导致俄罗斯更加有求于中国，但与中国过于走近也成为俄罗斯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批评普京、指责普京向中国出卖国家利益的主要借口。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外交上过于依赖中国让俄罗斯社会中的许多人不满，中国威胁俄罗斯的声音以后会时常出现。他说，与官方媒体的宣传完全不同，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其实并不好。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很复杂，尽管中国高官访俄时没有遇到抗议活动，但是在俄罗斯的地方上反对中国、抗议中国公司经营的各种示威活动却越来越多，而且地理上这些抗议中国活动的范围非常广，从远东西伯利亚到欧洲地区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等都有抗议活动出现。最新的抗议是民众不满中国公司兴建水泥厂。在发起请愿的名叫变革的网站上，除了抗议中国占领贝加尔湖外，有关中国和贝加尔湖的请愿还包括呼吁停止砍伐远东西伯利亚森林向中国出口木材，停止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向中国出口贝加尔湖水，以及制止中国境内的狗肉节等。有些请愿信的签名人数已经高达数十万人。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斯克州州长列夫前科最近表示，已经组建了跨部门的工作小组，将调查外国人通过不同手段在利特维扬克村等地非法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的问题。工作小组在新年的第一天就能投入工作。伊尔库斯克州检察院和生态监管部门也针对中国人购买贝加尔湖畔土地的行为展开调查。当地媒体说，在内务部队基础上组建的国民禁卫军最近进驻贝加尔湖畔，制止了利特维扬克村几处建筑工地的施工。俄罗斯最近几年的民调都显示，中国被俄罗斯民众当成是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同官方媒体的宣传有关，一旦与中国关系生变，媒体宣传调门改变，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也会立刻发生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朝鲜重新开启与韩国的跨境通讯渠道，这是敌对双方在多年紧张关系后试图改善关系的第一个重要迹象。韩国官员说，韩国方面星期三通过设在南北分界线的热线电话接到了朝鲜的来电。处理南北事务的朝鲜机构负责人说，朝鲜正在寻求以真诚的立场和诚实的态度与韩国进行接触。与此同时，有迹象表明平壤准备可能早在这周将再次试射一枚弹道导弹。美国大使黑利正敦促国际社会谴责朝鲜，他说，我不希望那会发生，如果发生的话，必须对朝鲜政权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文明世界必须团结一致，对流氓国家发展核武库保持警惕，我们绝不能接受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去年朝鲜试射了三枚洲际弹道导弹，并进行了第六次，也是最强大的一次核试验。五名肯尼亚警察星期三被青年党伊斯兰激进组织成员打死，此前他们乘坐的车辆受到这伙人的袭击。有关官员说，五名被打死的警员中，三人是警察预备役人员，两人是高级警员。他们的车辆当时行驶在肯尼亚北部的曼德拉县，靠近索马里边界。2011年以来，索马里境内的青年党在肯尼亚发动了多起袭击，报复肯尼亚向索马里派兵，将青年党赶出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进入索马里的肯尼亚军人是非洲联盟维和人员与索马里安全部队的一组人员。青年党在索马里非常活跃，他们试图推翻索马里政府，建立严格的伊斯兰教国家。尼日利亚北部博尔诺州一座清真寺星期三遭遇自杀炸弹袭击，至少十人丧生。目击者说，袭击者进入甘布鲁镇这座清真寺，引爆爆炸物，清真寺被炸成一堆瓦砾。当时马上就要开始黎明前祈祷，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袭击负责。不过袭击的手法带有博科圣地组织的特征。八年来，这个组织试图通过血腥叛乱活动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严格的伊斯兰国家，两万人在叛乱中丧生。警察、平民、教堂和清真寺都是博科圣地袭击的目标。美国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由，阻止了一项阿里巴巴集团旗下一个公司在美国的一项大手笔金融并购案。美国汇款公司速汇金和中国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在一份联合公告中说，由于未能获得美国监管部门、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批准，两家公司计划中的并购交易宣告终止。这被认为是中美经济关系紧张的又一迹象。蚂蚁金服是支付宝的运营方，其控制人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是美国财政部牵头的一个包括美国安全部门在内的跨部门委员会。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祝您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